高兴今天再一次有机会能够来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么过去我们已经有好多次的时间哈，不一定我们当中的女朋友你都听完的每一次，不过这一次呢，我们盼望能够有机会能够谈到一个最后的题目，就是关于圆满的人生。那换句话说，我想我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，但是当然，怎么讲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希望人生是丰富的，可是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生都是圆满无缺。那事实上，刚好相反。你知道，苏东坡有一首很有名的这个诗歌，他说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”此事古难全。我讲我们不但是中国人，所有的人人生阅历比较多一点的话呢，我想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感受。人生是有悲欢离合的，月亮正如有阴晴圆缺，这是很难，人的一生都是非常的圆满。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圆满的人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第一个提出个疑问。有圆满的人生吗？什么样的人生是一个圆满的人生呢？那当然也看你怎么样来看这个一个人的一生，啊，看你怎么样看一个人的一生。那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Maslow，他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人。那么他一个很有名的1950年代的时候提出一个所谓人有5种基本的需要，Hierarchy of Human Need。那么，从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物质与生理的需要，或者说每个人要吃、要喝，那甚至有性的需要，所以生理的需要是一个每个人最基本的。那没得吃、没得穿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。所以你说人生什么叫做圆满？那就是说，如果连吃的、喝的都没有，那他怎么叫圆满呢？所以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要追求物质、生理的需要。那当然，到今天仍然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是吃不饱穿不暖的，那还有很多的难民，他们也是吃不饱穿不暖。可是难民他们有一个比物质的需要可能高一点点的是什么呢？安全感的需要。他为什么逃难？就是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就是会战争啊，有饥荒啦，有逼迫啦等等，有安全感的需要。那当然，可能在美国很多人大概没有这种。逃难的这种安全感的需要，但是你不一定有工作上的安全感。像这次的这个疫情下来以后，很多的工作变动，那很多人就饭碗就砸了。然后他的工作没有了，什么时候能够再找回一个工作呢？所以工作安全感也是每个人很有一个基本的需要。所以你可能不愁吃不愁穿，可是你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的保障的时候。你还是会惴惴不安。那如果你有安全感呢？他说，第三个更高一点的需要叫做归属感。什么叫归属感？你要属于，你要觉得你属于这一群人当中，这个社会。我还记得当年我爸爸那时候，他大概50、60岁的时候，我们孩子好几个都已经到美国来了，所以他要申请到美国移民。然后好不容易我们排到了啊，因为一亲。移民说快不快，说慢不慢，也好几年了。就只有我爸爸妈妈就移民到美国来了，没想到待了1年左右，他就回台湾了。那我们说好不容易排到了，有绿卡了，为什么不住在美国又回来了呢？他就说没有归属感，那不是我的家。虽然那时候我有几个哥哥跟妹妹，其实他们住在加州嘛，但是。他总觉得，虽然加州已经中国人很多，要吃什么，收音机也有节目，但是他总觉得不是我的地方，他没有归属感，他不快乐，所以又回台湾回了好几年。最后，终于我妹妹也拿到移民配额了，我两个哥哥已经在美国了，最后我妹妹第三个到移民美国来的时候，跟我妹妹又来到美国。所以你没有归属感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觉得不如归去。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。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，很可能就是在这边书读完了，工作也还不错，可是最后他要回国，为什么？归属感。 好，就算你有归属感，就感到满意了吗？不是的，Maslow 说还有第四层的需要，叫自我的价值 （self-esteem）。什么叫 self-esteem？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，或者别人怎么看你。那因此，在这自我价值的里面，就包含了一种是学位上的追求。所以来美国读书的人，总要千辛万苦也拿个博士，甚至有时候为了读博士太辛苦了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在我们那个学校里面，就有一个同学，他拼到最后，博士论文要口试了。之前没多久，他的严重的末期的肝癌，最后他没有办法完成口试，但是学校为了体谅他，所以最后就是在病床前忘记给他一个正式的学位，或者是给他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拿了学位以后就过世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自我的价值，所以学位是其中一个。那有了学位，你可能在工作里面，你希望能够步步高升，因为你升得越高级以后，你就觉得走路都有风，或者你的车子，或者你的房子，你觉得这些东西可以衬托你的价值，所以你的自我价值很重要。可是 Maslow 说，最高级的人还不是这个，最高级的人是在追求自我梦想、自我抱负的实现。他这里有个人生的蓝图的最高，这样的人甚至可以不求名、不求利，为了完成他的理想、他的抱负。你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人不多，那这种人是在追求最高的价值，他有自己的一个理想、蓝图、梦想或者抱负，不管叫用什么名称来讲，有这种需要。所以 Maslow 的意思就是说，人类有不同的需要，那因此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层次上在努力、在奋斗，或者在某个层次上，因为达不到他的目标，达不到他的需要，所以他不快乐。所以因此，有些人把 Maslow 的这个理论拿来作为分析这个快乐不快乐的理由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快乐，有人是为了吃不够、穿不暖不快乐，有些人就是什么都有了，就是还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和抱负不快乐。那也有人拿这个来做激励理论，怎么鼓励一个人上进？你针对他那层次的需要，给他一个满足，他就干活干得很有劲儿啊！所以在管理学上，也很多人是用这个 Maslow 的这五层的需要。所以不管你从人的快乐与否，或者人为的什么在拼搏，都可以从这个理论来看。那人生好像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层次上，在努力，在奋斗，或者别人用这个方面的需要呢，给你个满足，激励你去奋斗。那换句话说，在这种的观念下，人生就好像什么呢？人生就好像过关斩将，好像跳栏的，你有10个栏，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所以人生呢，就仿佛跨栏，然后你有一道又一道的关卡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跑栏的时候，至少你看到终点是在哪里，你只是一关一关跳过去，但是在人生，往往每一个关卡的后面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可能在每一关卡里面，在拼搏的时候，你可能比别人领先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跑到最后是终点是哪里，并不知道。可能终点是带到一个你看不见或你不喜欢的地方，但你只是在跑道上拼命往前冲，甚至跑道不是你选的，你没有机会去选择要不要跑，众望所归。我们当时小的时候，考各种的考试，从小学，然后考初中，初中完了考高中，高中完了考高考，就考大学，然后考出国，出国以后拼硕士，拼博士。我们每一关都是这样，好像人生别人认为人生就这样过，然后用每一关，你是不是过关斩将，来决定你是成功或者不成功。可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里面，或许在头几套跳栏的时候，你是领先的，但是你有把握，你总是赢家吗？可能你头几个栏你是领先的，可是最后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。那问题是，人生是不是应该以成败论英雄啊？得与失又是怎么来做区别呢？但是事实上是没有错，我们中国古人都说嘛。 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们是以成败论英雄的。那历史上有多少人失败，我们就叫了什么流寇一样。那如果成功的话呢？就好像洪秀全，这个太平天国失败了嘛，他就变寇嘛。但是同样，造反革命起家的朱元璋成功了，他就成为明朝的创始人了。刘邦也是啊，所以有人成功，有人失败。但问题是，人生的成败，就算是你的价值吗？我们人生在一个栏一个栏过关斩将，在跳栏的时候，然后是以成功不成功来决定你人生，不管是快乐不快乐，满意不满意吗？那圆满的人生是什么？就是每一个栏都跳过了，而且你领先了吗？这叫圆满的人生吗？所以这个留出来很多的问题，到底什么是圆满的人生？那我想，耶稣讲过一句话哈，他说他来要做什么？就是说我来了，要叫人得丰盛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他说是丰盛的人生，他并没有说是成功的人生，他没有说是富裕的人生，他也甚至没有说是快乐的人生，就是丰盛。那什么叫做生命丰盛呢？我们慢慢来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问题。但耶稣来了，他宣告说，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带给每一个人这种丰盛的生命。当然，要得到丰盛的生命，前提是我们分析了很多的问题。一个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宇宙间是有神没有神呢？所以我们前几次就提到，天外有天，宇宙有神。如果你认为宇宙间没有神，那么只有人，只有大自然，那么就是人你就尽管拼吧，拼到最后不知道有还是没有，然后人生就结束。那你既然没有神，就没有任何一个外在的力量可以来帮助你，可以提携你，也没有办法来照顾你。但是古圣先贤几乎有志一同都认为天外是有天的。宇宙自有神，为什么？这个宇宙不是偶然间碰巧出来的，就上次我们提过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假如你慢慢原则上可以接受有一位神，可是问题没有解决，不是有神我就有丰盛的人生。第二个要认识我们人是谁，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生命不丰盛？因此，人的问题我也提到过，人的问题就是人的人性当中有一个困境。就是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有良心的，我们有良知，知道是非，知道善恶，可是问题是你做不到，所以我们的道德无力感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可是你做的往往是不是你所愿，你做的是违心之举，你知道不该做你会去做，你不想做你做了，你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所以我们就提到人里面有个罪性，是这个是导致我们的生命不丰盛。耶稣来就针对这个，我来了要让你们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那当然，这方面很多问题要解决。一个是有神的存在，你必须承认；第二，必须承认人性中有一个困境，而这个困境只有这一位外在的这位神，他能够把我好像拉出这个泥坑，而不是靠我自己去奋斗。就能够胜过我自己人性中的弱点。那因此呢，如果我们进一步说吧，从结果来看，所谓的丰盛人生，如果你要去问你最需要什么，我想多数人都希望说，他希望人生是充满着喜乐，他希望有一个喜乐的人生。好，那如果说丰盛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，耶稣他来了要给我们其中包括一个喜乐的人生。那在圣经当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是那位使徒保罗，是圣徒当中耶稣时代的一个圣徒，他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然后最后13节，他说：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所以，他整个的要见的字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靠主。”或者原文是：“我在主里面，在神里面呢，我可以 蛮有喜的，大大的喜。然后他就提到生活的现实面，他的喜乐不是因为衣食无缺，不是因为他要有的什么东西都有了，相反的，他有时候丰富，有时候是在卑贱，有的时候是饱足，有的时候是饥饿，有的时候是有余，有的时候是缺乏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都可以知足，同时他可以大大的喜乐，所以他的喜乐跟他物质的缺乏与否不有直接关系的，甚至在饥饿的时候，处在卑贱的情况下，甚至在有缺乏的时候，他都可以仍然喜乐，这才叫做真正喜乐的人生。所以，如果由外在的环境、物质的丰富与否来决定喜乐不喜乐，那我想，基督徒都会说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每天生活的富富裕裕的。也不是神应许能答应基督徒每一天你的生活物质的丰裕，不是。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内在的一个知足，在什么情况下他说我都学会了知足，这是第一个秘诀。那因此神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我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人生，其中包括喜乐的人生。其中一个问题，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改变，改变我们的心。不是改变外在的环境，不是天上掉馅饼，不是给你很多的财富。事实上，有人调查过，真正的喜乐不在于外面的物质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纽约，他就调查什么样的人觉得人生是非常非常满足的、喜乐的。他调查了很多人，那这个里面呢？有的人是事业成功，有人是事业失败，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啊，这些人都是把自己的人生好像评五分，他得到最满分的，他就把这些人做了个调查，哎，发现形形色色的人，物质丰富的也好，物质不好的也好，哎，各式各样的人，他们都有不同的理由，他觉得他人生是非常满意的。等到这个人博士论文毕业了，然后后来大学教书，20年后。他想起他的论文，于是他就做一个跟进，他去调查那100多位当年是非常满意的人，他尽可能找。那当然有人过世了，有人不知所踪，不过大部分人都找到了。他就再问一次，很奇妙的是，这100多位当中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，20年后仍然对自己的评分，对自己生命的评分，满分。非常满意，可是这些人很奇怪的就是，这非常满意，20年前、20年后都是满意的人，往往物质上不是最丰富的，事业上不是最成功的。相反的，有一些人当年可是飞黄腾达，事业非常成功，人家说有什么他就有什么，有名有利。20年后，其中这些人有一些。是认为我的人生平平凡凡，不特别出色，不像以前拿5星级的，现在可能拿3星级的。有些人觉得人生非常不好，给自己负面的评价，甚至有好几位已经自杀了，事业失败或者婚姻破裂或者什么什么种种原因自杀，表示他对他人生非常不满意。当年可是5星级的最满意的，可是后来失败了，自杀的自杀，病死的病死。也有些人是非常不满意，只有少数几位，今天还是非常成功，所以他觉得还是很满意，但这个只占少数。相反的，那一些多数觉得人生非常满意的人，蛮有喜乐的人，往往物质不是最丰富的人，事业不是最成功的人，他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：这些人对人生的基本的态度，就是这段圣经所说的那个关键的要旨。知足，他对人生非常知足，所以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。他物质丰富的时候，他很满意；物质缺乏一点点，他也还是很满意。所以知足常乐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。当最后一句话说：“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加给他力量是谁？那就是从基督徒的观点，那是外在的神，他加给我力量。我什么都可以胜过，我什么都可以克服。 并不是等于说靠着他家给我力量，要钱有钱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待会儿来给你说明一下。所以，因此这段圣经来讲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丰满的人生是指什么呢？两个要诀，第一个要诀，知足。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知足。那为什么知足的人会常常喜乐？你要这样了解：第一个，知足的人常常觉得，我因为很知足嘛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所得到的，不管是物质的、精神的、学位的、家庭的，一切的一切，他觉得自己所得的是超过我所求的，或者超过我该得的，因此常常存感恩的心。感恩当然有时直接的对他周围的人、对他的父母、对他的长官、对他过去的老师，但是基督徒通常不会忘记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位神，所以他对神有个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，所以呢，他觉得我所得到的是超过我所求、我所想，或者我配得的，因此他就会非常，他能带着喜乐的心。那你可以知道，如果反过来，一个知足的人就是欲望比较低嘛，欲望太高的人常常就是不快乐。那因此欲望很低的人可以随遇而安。所以刚刚所说的圣经就是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或者地位高，或者地位低，他都是能够常常喜乐，就是因为他欲望很低，他欲望很低，所以因此在任何的情况下，他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。我就说，他不但对周围的人是感谢，对于周围环境的背后创造一切，施恩给我们的那位神，还有在保守带领我们的神，心存感恩。那这样的人是常常在喜乐之中，相反的，欲望很高的人是常常不快乐，总觉得我所得到的配不过我这个人，配不过我的努力，配不过什么。只要你常常觉得欲望很高，然后常常觉得你所得的远不如你该得的，这样的人常常不快乐。我以前在国家研究院工作，在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有一位新的同事，刚从美国回来，他在美国拿了博士，在美国工作一段期间，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回台湾了，然后我们聘他在我们研究所里面工作。但是他来的时候，我唯一的问题就是，所有的同事对他都有点麻烦，然后人事课啊什么部门，就是说他对安排的待遇不满意，然后他暂时来嘛，先给他住一个招待所。啊，招待所环境不满意，待遇不满意，工作不满意，但是他刚来还不知道他几斤几两啊，是要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嘛，很不满意。结果他就一直抱怨嘛，最后有一天所长就安排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当然也会抱怨到所长那里去，所长也听到很多部门在提到他的抱怨，所以所长那一次安排一个特别的演讲会。请这位新来的同事发表一篇演讲，称称他的斤两。那发表一篇演讲，然后他讲了一篇，讲完了，讲完以后，当然有些人懂，有些人不太懂。讲完以后，就有一个 Q&A，就是一个问题解答。于是有人提问题，但很有意思啊。当别人提问题的时候，有人提的第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呢。但很简单，很基本嘛，所以要讲起来，说来话长啊。所以这还要看看怎么回答。那还有别的问题，就没回答了。有第二个问题，那个同事又提第二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大问题。那基本的大问题都是要3天2天讲得完的啦。那有没有第三个问题？结果问了2个、3个、4个，他没有一个回答的。那我们就搞不清楚，到底他是懂了还是不懂呢？最后，这个火药味开始浓了哈。那个同事就觉得，我问了3个问题，你都不回答，都说是很大的问题，很重要的问题，这是不是3言2语讲清楚？那你一句话都不给我，就到最后你是不懂了还是怎么样不回答？那两个人就在争辩的时候，所长在场。我们研究所所长在场，他就站起来说：“OK，OK，认你。你这位同事呢，你先把问题问完，好不好？你没问完以前，你不要打岔，听他听完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嘛 好，问完了，好。他说：“好，现在该你回答了。”组长说：“你回答。”然后那位同事已经连续几个问题，他的回答都是这样说：“这个问题很大哈，所以呢，这个不太容易回答。”到了这一次，他又是这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个问题很大，但是呢，这个事不是三言两语讲清楚了。”他又是来这招，当场场面就很尴尬了。所长站起来，立刻就走出去了。不到一个礼拜，这个同事就被 fire 掉，啊，他自己也觉得他大概待不住，就走了。但是，第一个我不知道他的学问有没有学问，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怨声载道，但我知道非常不快乐。他总觉得以他的身份、以他的学问、以他什么，他应该配得更好的待遇、更好的对待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能耐如何。你要给你多好的待遇、多好的职位、多好的什么，那看你多少能力。可是能力没搞清楚，就那一场的演讲会就非常失败。但是问题是，倒不是他有没有口才，也不是说他有没有能力，至少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，他从来到我们研究所的第一天开始就非常不快乐。不快乐的原因就是他非常不知足。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到底他多少能力。那但是我知道，他非常不知足的时候，欲望非常高的时候，是非常不快乐的。所以呢，一个知足的人，他不但欲望比较低，一个知足的人，既然你能够对环境随遇而安，你要懂得欣赏，懂得享受，过一种简朴的生活，简单朴实的生活。但这并不是寒酸的生活，简朴就是说，一个非常简单的、基本的、朴实的生活，就可以让你觉得满意。我不需要住超级洋房，我不需要开高级跑车，我不需要怎么样，任何一个简单的东西，我都可以知足，而且我可以欣赏。因此，你的物质需求很低，你的物质需求很低，你的物质方面不需要很高的一个薪水呀，什么东西来让你感到满意？对一个知足的人是常乐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，所以外在的环境可能不一定有变化，但是我里面的心态改变，神让我学习愿意过简朴生活。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从天上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过的是一个贫穷的、贫苦的生活，他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所以我们应该安贫乐道，对不对？就不管我能够待遇多少，我能够让我的欲望降低，让我能够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能够过简朴的生活，你就可以随遇而安，环境不会剥夺你的喜乐。换句话说，对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刚说的那五成需要的最低的那个，所谓的生理的物质的需要不应该成为我不快乐的理由。相反的，我觉得我所得的超过我所求的，我就常常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学习的，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。那同时，刚刚另外一节圣经说，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就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是相信有一位神，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，他统管这个世界，因此，如果我的生命跟他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所求的，如果跟神的旨意相符合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求的，没有什么会得不到。所以我们求得到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的旨意跟神的旨意相吻合。我们这里养过孩子就知道，如果孩子跟父母所要的东西，正是父母很愿意给他的东西。譬如说，他有一个学习功课用的一个用具，父母当然愿意给他咯，或者一个对他适合他身体的那种运动的东西，父母也愿意给他咯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父母跟孩子之间互动的关系，就是如果孩子懂得父母的心，按着父母的期望去要什么东西，通常有求必应。但如果相反的，不吃饭就要吃糖，那可能就有求不应，甚至打屁股。那神对我们也是如此， 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明白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旨意而求。那如果你按着神的旨意而求的时候，神有无限的大能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当然他就会按照他的方式，按照他的时间给我们什么呢？是超过我所求，超过我们所想，他能够做到这些事情。但是别忘记哦，这个主动权的问题哈，我们求。神有足够的恩典能力赐给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，超过我们所想。可是，所有的主动权在神手中，神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东西。好像做父母的知道，对孩子好的，对他的营养好、身体好的东西，对他教育上学习有用的东西，我们愿意给。可是是什么时间给，什么方式给？父母比孩子更懂得时间。方式还有什么东西一样？我们向神求，我要知道神的智慧透过我，神更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拿到这样的东西是合适的，所以我必须有个耐心等候神。所以我知道，如果我求的跟神的旨意相合，有求必应，而且会超过我们所求、我们所想的。那同时呢，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是说我以神的心意为念啊，神盼望他的国度在这地上能够掌权，就是说这是公义的，是有爱的。那如果这地上按照神的旨意，在这地上是如此的话呢，地上当然是太平了，当然是满有神的恩典，而且神的公义会彰显了。所以我盼望在地上，神的公义、神的慈爱能够大大的扩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关心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。如果我关心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当然也会眷顾我的需要，供给我的需要，所以我就感受到神是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这马太福音所说的，如果你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你所需用的东西，神知道，神老早就知道，你没求他就知道，然后神已经知道在什么时候会供应给你，你不求他就会给，何况。他有时候是给你超过你以为你配得的，对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你怎么会不是常常喜乐呢？所以，好像一个对联，我这样写哈：人知足，随遇而安。第二句话是什么呢？靠着神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那就是神给力，凡事都能。两对联加在一起，这是基督徒人生观。人要学习知足，你就可以随遇而安。而且你所相信的神呢，又能够加给我们力量，因此凡事都能，只要合乎神旨意的都能。但我再一次说，凡事都能，不是你想要多少钱，神就给你多少钱；你要多好的车，神就给你多好的车。错了，我们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所需用的，神会超过你所。期望的给你，因此我们可以常常喜乐。所以喜乐的人生，第一个是在于你跟神之间的那种互动的关系，也包括内在的那种价值观的改变，所以会学习知足。但是我也会经历到神的大能，神的大能能够超过我所能做的，因为我所力所不能及的，我做不到的事情，神凡事都能。我可以经历到这位神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基督徒人生是常常喜乐的人生。可是丰盛人生也不仅仅只是每天快快乐乐啊，当然是喜乐，是神要给我们这个喜乐的人生。可是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成长，需要被塑造，需要成长，需要塑造。所以丰满的、圆满的人生也应该包括这生命不断的成长中、不断的进步中。你自己可以感受到，别人也看见。那生命的成长跟塑造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那圣经上有一段话是在以弗所书是说的，他说：“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典，也透过信心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的赐予，不是出于人的功劳，免得有人自夸。”我们说过的哈，我们得救意思说，我跟神的关系恢复了，我的生命从罪恶的捆绑中。释放，我不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可以自由自在的 活出神要我活出的生命来。好像孔子他到70岁，他觉得他真的到这个最高潮的时候，孔子说70岁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从心所欲是自由，不逾矩不会违反规则，不会违反良心。这个时候他不再受罪恶的捆绑，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这叫做得救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呢？是因着神的恩典，神愿意把这个恩典给我们，愿意跟我们恢复关系，甚至神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成为赎罪祭，替我们把这个债给还了，这个恩典。也透过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用信心把这个恩典接过来。所以我们的信心，神已经预备的恩典的礼物，就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就叫做得救。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得救不是我努力出来，所以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的赏赐，不是你的功劳，是免得有人可以自夸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神的艺术作品，在基督耶稣里渐渐被塑造而成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去活出来的。下面这句话在说什么呢？在神看来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好像一个艺术作品，艺术作品。然后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在这神的儿子的里面呢，我们逐渐被塑造成，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越来越像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的形象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可以所谓的行善，不只是做某一件善事，所谓的行善是活出神要我活的样子。做神要我做的工作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被雕塑，不断的被提升，不断的成长。那因此，从基督徒的观点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正在雕塑中的一个杰作。那因此，我们刚说的，我们是神的这个艺术作品，那个字哈，在我们中文圣经的标准的和合本的翻译是，我们是神的工作。不过这个字呢，翻译成工作可能不是最恰当的翻译法，因为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poema，poema 这个字，你记得跟英文的诗歌很像啊，poem，poem，所以 poema 不仅是诗歌，可以是个乐曲，可以是个雕塑品，啊，可以是一个雕刻的东西，可以用泥巴做的陶器，都可以叫做 poema，poema 这个广义来讲就是艺术作品。所以，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"work of art"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个人的生命，从我信主，我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开始，我就是神的艺术作品。但这个艺术作品呢，有个制造过程啊。所以我这个艺术作品在神看来是一个独特的，而且是宝贝。任何一个作家，他画画，每一幅画都是精心杰作，雕刻的每一个东西，它不是大量生产工作制造出来的哦，不是一个模子做出来，每一个是亲手雕刻的，或者每一个陶器亲手捏出来，亲自画画的，每一个都是独特的，每一个都是宝贵的。所以，我们是上帝的 poema，我们是上帝的艺术作品。不过呢，这个艺术作品是在神的手中是未完成的杰作，也就是说，神继续不断的在雕塑我们，神继续不断的要，好像这个陶瓷要彩色画画，继续在做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工，还在继续进行中。所以，因此，当我们看自己，如果你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，不要自卑，不要自卑，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杰作，也不要自傲。因为还早着呢，上帝还要在你身上做一点功夫，把你雕塑的更能够有神的那种荣耀，这个情况出来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愿意在神的手中被修剪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。所以有时候我半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些朋友哈，你属于自卑感比较重，就是说你常常觉得自己毛病很多。自卑感，那怎么办？我建议你用个办法。我们中国人做事情比较含蓄一点啊，你可以 随便拿个什么东西啊，写个字条吧啊，你就放在口袋里，放回来。哪天心情不好呢，就把这个字条拿出来看两眼。第一行，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。第二行，只是尚未完工。第三行，请多多包涵，多多等待。这句话可能写给你自己的，也可以写给别人的。我是上帝未完成的杰作。所以呢，当我对自己很生气，觉得我今天又闯了祸，我今天又说错话，我笨啊，我怎么样的时候，对你自己有点耐心。对你自己呢，要这样想：我是尚未完成的杰作。所以呢，怎么样？求神帮助我。就是继续在我身上做修剪的工作，做雕塑的工作。那如果别人在批评你呢，你也跟他说：“对，我呢是一个未完成的杰作，现在毛病很多。谢谢你给我的提醒，谢谢你给我的指正。”那如果批评你的是谁？批评你的如果是你老婆的话，你就跟你老婆说：“我的生命显然是需要。”雕塑的，下刀吧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艺术作品。如果你拒绝听别人的意见，拒绝被修剪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有个下场。孔子骂过一个学生，那个家伙呢，白天睡觉，那个人名字也不好，叫宰予。什么叫宰予啊？宰了我，这个怎么有这种名字叫宰予呢？白天睡觉，孔子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，朽烂的木头啊，没办法雕刻，没用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拒绝聆听别人的意见，拒绝被修剪，拒绝被改变，你八成会变成不可雕也的朽木。如果你不是朽木，你要变成艺术杰作，你应该让。别人啊，特别是你生命中的另一个口子，给你下刀，给你下刀，因为什么呢？我生命会被修剪，我会越来越像一个成型的作品，否则我就是保持那个原样。所以，对基督徒的观点来讲，我周围的环境越是特别是不顺利的环境，特别一些我可能看不上眼的人或者事情，往往就是我生命中好像一个雕刻刀。神容许那些事情临到我，神容许那把雕刻刀在我身上做雕塑的工作，使得我这个人越来越像神心目中的那个艺术杰作。当然了，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福音朋友你是还没结婚的哈，还没有对象。我想，多数人大概已经结婚了。如果有少数还没结婚、还没有对象的哈，那我倒教你，你啊。你可以为你的对象的事情向神祷告，不过祷告要祷告对了哈，我祷告错的话呢，神就不会理你。你要这样祷告，神的，我的生命需要被雕塑，所以我生命中需要一把雕刻刀。如果是男孩子，你看上一个女孩子的话，你别挑那个女孩子漂亮，你不要挑那女孩子可以做家事的，要挑一个什么女孩子呢？品格很好，而且呢。能够有上进的心，然后如果你看上他怎么办？要随便表白啊！我看表白10个有9个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要告诉他说：“我的生命需要被雕塑，你愿意做我生命中的雕塑刀吗？”我想大概没有人这样表白吧。可是如果你这样表白，可能你有很多成功的希望。基督徒看人生是这样看，我们看人生中所有的逆境、人或事情，都是神在雕塑我，为了让我逐渐能够有一个像个艺术作品的样子出来。所以呢，最后的目的是行善，但不是造桥铺路做慈善。所谓的行善，更重要的就是按着神的旨意。而活， 也就是说，谁有个角色要我去扮演，我愿意去扮演谁要我扮演的角色。可是我要扮演那个角色以前，我生命要先被转化，否则我不能够扮演那个角色。所以那个角色有一个一定的不但是工作技能而已，他的品格，他的各方面。所以这个人往往是需要一段时间，经过时间的塑造，经过时间的淬炼，准备好了，然后他才可以被神所用，来担任那样一个岗位，那样一个工作。所以你注意看，全世界过去的所谓的伟大的伟人，不一定是事业成功的人哦。伟人，他真正在时代里面发挥重要影响的人，他一生中很多时候曾经经历过坎坷的时候，遭遇到不幸的时候。这些都是在雕塑他、预备他。等到预备好，哎，这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历史的人物。我们都知道，林肯从小他也没有政治受过读过大学，他没有，他没有很好，他穷嘛，所以没有受过很好的完整的教育。政治上开头也都不太成功，事业也不太成功，但最后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。那这样的人很多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更是有这样一个认识：神要用的环境来雕塑我。所以，我们所谓的丰满的人生，不是好像什么东西都有，不是丰满的人生，是我知道神在我身上要做很多雕塑中的工作，然后逐渐的这个作品成型了，然后你自己会看见，别人也会看见，你这个生命不一样。真正是一个神手中的艺术作品，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枉费此生，你会觉得我这一生是个圆满的，我自己会满意。好，譬如说我介绍这个人叫 Lush Grant，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啊？他这张照片照的时候他已经80几岁了，过世前照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漂亮。但是重要的倒不是外形，他是谁呢？他是美国很有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的太太，Billy Graham 太太，所以那个 Graham 就是我们叫做格里汉或葛培里，因为叫做 Billy Graham。那他是1920年在中国出生的，在江苏，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宣教士，他从中国出生，所以后来就到美国来读书啊等等，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的中文大概只剩一点点哈，只会讲几个简单的字。那2007年过世了，然后他算是比Billy Graham 牧师早了，忘记7、8年吧，或者5、6年哈。Billy Graham 忘记是2010几年过世，然后他就埋葬在他家庭里面的一个坟墓当中。但最特别的是，他的墓碑上留了一句话，你可能不太懂是什么意思。墓碑上写了一句话：“End of construction.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.” 工程完成了，谢谢你们的耐心。这怎么会是墓碑上的话呢？据说是这样。他后来在墓碑旁边有一个说明，就是 Ruth 他过世之前，年纪老迈了，他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Charlotte。夏洛特，Charlotte 就是曾经这个林书豪参加过一个黄蜂队，一个篮球队，NBA 篮球队，黄蜂队的主场就是在 Charlotte，他在那边。那因此有一次，他的家人啊，子孙们带他到 Charlotte downtown 去吃饭。那个餐厅隔壁有栋大楼，已经有1年多，快2年的时间在整修。不但里面，还外面，所以外面有鹰架把它包起来，那整修了好久，所以工程公司就挂了一个牌子说很抱歉，现在正在整修，所以有点脏乱，请大家多多耐心等候。那天去吃饭的时候，吃完饭一出来，哦，大楼修好了，光鲜亮丽，工程公司呢换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就写了这句话：“The end of construction，工程做完了。”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，谢谢大家1年多来的耐心。Ruth 回头 就跟他的儿孙们说：“嗯，这句话说得好，记得把它刻在我的墓碑上。”于是他的墓碑就这样一句话，因为他中国出生的哈，第一个字“义”，你看得懂？因信称义，被神称为义，是神的恩典，也是因的信，我的信跟神的恩典。英文在最下面，end of construction。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所说的，我们是上帝的艺术作品。一生当中，神不断在我生命当中，透过周围的人发生的事情，不断的在雕塑我，不断的在建造我。等我一生结束的时候，那 construction 那个建筑的工程结束了，end of construction。那这个过程中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耐心，对我的接纳，对我的等候，对我的扶持，懂吗？所以每个基督徒，你要看你自己这样的人生。所以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你可以来看所谓的顺境，所谓的不顺利的，所谓你讨厌的人或者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，你要这样来看，神借着这些事情和人。在我身上做雕塑的工作，为了使我这个作品逐渐趋于完美，变成一个艺术杰作。就这是个过程，我们一个过程，一直到我一生结束的时候，建筑的工程结束了。过去这几十年当中，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曾经以耐心等候我们，以耐心接纳我们。这种基督徒的人生观是这样看的。在这个当中，当然我一再的提到，我们基督徒人生观里面有一位神，他是建筑师，他是设计师，他安排了这一切，不是偶然间倒霉碰到一个人，偶然间不幸碰到一件事情，不，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精心的设计和计划，目的要把我的生命塑造、修剪，然后。变成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作品，那也就是说，基督徒人生观跟一般的人生观有两种对比哈。你知道，在当年伽利略的时代，哥白尼、伽利略，你都知道，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呢，还是地球为中心呢？左边的就是日心说，黄色的就是太阳，那个蓝色的就是地球。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其他的星球呢，有火星。有木星，有水星，所以是个规则性的同心圆。当然，正确说起来不是正圆，应该是有点椭圆啊，但都是同心的，这是太阳系。右边的是过去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地心说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所以蓝色的地球在中心，然后太阳绕着地球转。固然，我们的旁边有个月球，我们也月球绕太阳绕地球转，然后呢？火星、木星、水星好像都绕着我转，可是你太阳，你用那个望远镜去观察，伽利略发现这个规则，这个不规则的，就像这样的图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同心圆，我们绕行的速度不一样，圆周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相互关系。如果要以地球为中心来看，这个轨道就像这样，非常不规则。这是为什么伽利略后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。当然，这个观点是之前哥白尼100年以前哥白尼就提出来，只是伽利略是用望远镜画出图来，印证哥白尼所说的太阳系左边的太阳是中心才是对的。因此，我在看另外一个星球的时候，行星哈，我们相互位置就是像右边这样，但是因为都是一个同心圆，所以左边的是正确的，太阳系是一个日心说。不是右边的那种地心说，其实这代表两种人生观。地心说就好比什么呢？神本主义，基督徒人生观是让神在这个中心。我呢，我的生命是为神而活，所以我是绕着他转，我一切以他为中心，每一个人都绕着这个太阳转。那因此，如果两个基督徒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没有一个人是为我而活，会绕着我转。不， 我们每个人都是为神而活，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可能远一点，可能近一点，我们都在为神而服务，但是我们彼此的关系却未必是一定是谁配合谁的。但是右边那种人生观就好比人本主义的人生观，人本主义人生观其实包含着很多，不但是哲学，甚至上绝大部分的宗教是属于右边的。即使民间宗教，你要记得，民间宗教的神明是为人服务的，所以我们叫做烧香拜佛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求要必应。所以我去的庙里面去拜一个神的时候，我只是希望神替我办事儿。当然，服务业也要付费嘛，所以我要香火钱啊，我要付费，但神明要替我服务，服务得好我就多付一点香火钱，不好呢？到别家庙去拜了，懂吗？所以，大部分的宗教，尤其民间宗教，是右边这种人本主义式的宗教，连神明都让他转，那更不要说所有的人都让他转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种的人生观和人生是一个非常错乱的。我们基督徒人生观是左边这种神本主义的人生观，我不但为神而活，同时别人跟我的关系，因为我们都在为神而服务。我们两个彼此的关系，他未必要配合我，我也不一定完全百分之百配合他。我们都在为神而服务，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最大的一个不同。所以，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怎么样呢？圣经上所要求的，也是我们当中有一些福音朋友，你可能能够接受天外有天、宇宙有神的观念，你可以接受。你也可以承认，我们生命中显然有问题，我们人性中有一个困境，就是一个道德无力感，就是一个道德的困境。我们所知道的善恶，我不一定行得出来。那我也相信，神跟我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好像中风一样。如果我脑血管有这个血栓，或者有些阻塞，我的大脑跟我的四肢手脚就中断了关系，信号送不回来，命令送不出去，我中风了。基督教认为，我们的道德无力感就是灵性上的中风，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来源的神之间的关系断了。好，因此我承认我里面是有罪性的，我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赎罪祭，我愿意恢复跟神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所谓信了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，但是别忘记，事情才刚刚开始。然后呢，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当我成为神的儿女，我接受了，我信了时候，别忘记，我们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过生活了。这个时候，你要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，完全交给神是什么意思？那就似乎好比变卖一切来跟随主一样，因为在耶稣的时候，曾经有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呢，一个是年轻有为，他年轻而且做官的，品德非常好，因为耶稣问他关于十诫，他说不成问题，我从小都守过这个十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说谎，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什么的，他从小都做到，所以品格高尚。年轻有为，做官的，然后律法他样样都守了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这却可爱啊！耶稣跟他说一句话：“那你还缺少一件事情，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然后来跟从我。你不是想得永生吗？就可以得永生了。”这个年轻人脸都变色了，他还有钱。他不但年轻有为，他不但品格高尚，他很有钱，所以这个财富成为他的问题。他走了，他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，因为他问耶稣：“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嘛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要变卖一切所有，捐给穷人，然后跟从我，你就可以得永生。”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挑战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：难道每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都要变卖家产吗？都变成无产阶级，我才能做基督徒？你放眼看去， 多少基督徒是无产阶级的？牧师没有车吗？有房有车啊。基督徒有房有车，大有人在啊。也有基督徒是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都有啊。为什么他没有变卖家产？为什么要变卖家产？其实耶稣所说的变卖家产，未必等于真的把你的家产变卖了，而是你生命中有个主权没有交到。那个年轻人是这样，什么都行，财产很多。这个成为他的一个拦阻，他不能够以神为中心来过生活。为什么？当我跟神之间要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我们跟神之间必须没有任何拦阻，没有任何东西成为一个绊脚石。很多时候，包括物质的财富或者别的东西，有可能成为一个拦阻。但是你要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要以神为中心过生活，你是绕着神转的时候，要检讨反省，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会成为那个拦阻，会成为那个耶稣要你去变卖的东西，因为那个东西会阻隔你跟神的关系的。正如有人说得好，一句英文：“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。”什么意思？你想要得到 the best 最好的东西，可是要你去拿这个最好的东西的路上有很多好东西，good，这些好东西会分散你的注意力，会使你走入歧途。你去拿了好东西，然后就忘掉或者没有拿到最好的。So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。所以你要把这些好东西看作 enemy，它是好不够好，最好的才是你要得的东西。作为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一生是要以神为中心的，任何会使我走上这条路当中，会成为我的绊脚石，会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东西，都是要去除的，要变卖的。意思在这里，所以倒不是每个基督徒要变成穷光蛋，不是那个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就需要每个基督徒都要反省，或者你正要走上这条成为基督徒的路的人，你都要想：你有什么东西需要变卖的吗？你的婚姻吗？你的家庭吗？你的事业吗？我再一次说，并不是说基督徒都应该出家，像和尚、尼姑一样啊，不能结婚，要单身，必须破。然后要变成无产阶级、破产，或者什么都不要想。我再次说，不是这个。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以神为中心的。你的婚姻也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你的学业事业也是以神为中心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敏锐的心，常常去反省、去检讨，有没有任何东西成为我跟神之间的拦阻，以至于我不能一心一意的跟随神，会让我分心。譬如说，家庭很好，没有错，家庭很好。可是，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牧师，如果他家庭那么重要，以至于他本来在做一点工作，神要他一个角色嘛，要他去扮演，他可能是一个牧师或做什么，可是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他把他工作丢掉，他放弃他的工作。放弃神呼召他去做的工作，然后去做一个为了家庭的缘故，等等。我觉得，那就跟少年人的财主一样，那个成为拦阻。他没有把一切放在神的面前，为神而活，他舍不得变卖。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在我自己生命中，我也曾经有经过这样的事情。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的讲，但我只是告诉你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神就会挑战我。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女朋友，后来为了找女朋友啊，婚姻的事情在想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一个挑战。如果神要我独身不要结婚，我答不答应？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独身的，我有很大的挣扎。不过考虑再三以后，我对神发出一个祷告。 神啊，若你真的是觉得我适合独身不结婚，那就豁出去了，独身就独身。因为如果是出于你的旨意，我想是不会错。我自己认为我不是独身的料，但是我可能看错了。但如果是你的旨意，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愿意，我把婚姻的主权卖了。但神的恩典不是如此，神没有这样让我变独身。事实上，那个之后大概2个月，我就跟我的太太，其实我们本来就认识，不是才认识啊，我们在同个教会啊等等，只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男女恋爱关系了。2个月以后，我们就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然后我当兵回来以后，过了1年，我们就结婚。所以神没有要我，但神要我做一个决定。我愿意把婚姻卖了吗？10年之后，我结婚了，然后那时候到美国来读书了，我比较晚出来。第一年，哎，因为这事情就忽然想起来，因为看到一个越战的孤儿的照片，就忽然想起来说，不会有一天神呼召我去一个地方做一件事情，就有可能我为神而殉道，我女儿就成为那个孤儿。我愿意吗？我同意吗？又不行了。我说算了，别这样子，别让我女儿成为孤儿。挣扎了半天，我信得过神吗？我相信神有恩典吗？我相信神有能力吗？圣经上说神是孤儿寡妇的神，神不能照顾我女儿吗？挣扎了半天，豁出去了。哇！若这是你的旨意，我们走上不归路，我把女儿交给你。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的话，我也愿意。女儿卖了，那当然，我现在女儿都在我们身边，在 Boston，两个都40多岁了，都结婚了。她没有成为孤儿，但我意思是说，神不一定要会带上那条路，但是怎样，我们就意志上做个决定。我愿不愿意走上这条路？当再过10年的时候，我的专业，我本来学化工的，我毕业以后20年，能呼召我成为今天像做牧师一样。那重要的问题不单是事业上的转变，我要迈第三个东西，就是我的专业。我当年是保送，没有经过高考进台大，我就是申请唯一的志愿化工系。昨天我们的同学们还在开会，他的化工业现在的前景好像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我那时候是这样的心愿进的化工系。我回台湾，那时候在国家研究院工作，事业方面也做得还不错。神的呼召领导，神问我，我愿不愿意为神的缘故，成为一个牧师，成为一个传道。所以，一个是我的专业要变慢，另外一个问题，我2个女儿正好高中快要进大学了。如果我回到美国来读神学院，我变成学生，没收入，我2个女儿读大学怎么办？学费谁出？我在台湾的积蓄，在美国学费很贵，哪够看？感谢神，在我做那个决定之前10年。我已经把我女儿卖了，交给神，所以那时候没有成为拦阻。我唯一的就要把化工专业卖了。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就放弃了化工的工作，然后就走上这条侍奉神的路。但是我的女儿，10年前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好像变卖一样。但是神的恩典，为了他们。高中毕业读大学的时候，神为他们预备奖学金，说2个女儿所有的学费，两个人读4年的学费，全部是全额奖学金。我不要花我的钱，要花我的钱我付不起。他们两个都读非常好的大学，都在波士顿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的供应。但至少我要做一个决定，变卖一切，为神而活，你必须有这个准备。 你要过这样的生活，神才能够使用我们，神才能够雕塑我们。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？它像一个玻璃的一个透镜哈，一个棱镜一样的东西。这个镜子哈，我们在以前学光学物理的时候，如果把它一格排列起来，放在一个距离排好的话，算好，可以变成望远镜，或者变成显微镜，看下面显微镜，都是一边边那个玻璃装起来。经过这个透镜，显微镜呢，小东西放大了嘛，显微嘛。望远镜把很远的星球，哎，拉到眼前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被月亮一个坑给洞都看到。什么意思呢？别人是透过我看见那看不见的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像一个玻璃的透镜，没有人在望远镜、显微镜看到那个玻璃的。即使你透过玻璃看，我们的生命会使别人透过我去看见那看不见的神、看不见的基督，他好像被放大了，显明在世人的眼前。你要记得，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玻璃的透镜。基督徒，我们一生追求的 Marshall 说最高的是什么呢？自我的实现，自我的抱负，自我的理想的实现。那我作为基督徒，我会说，不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最高境界不是 self-realization， 是 Christ realization， 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生命当中被彰显出来。别人看到我，就好像看到基督一样。这种的生命叫做圆满的生命，跟他有个过程，一个修剪的过程，一个塑造的过程。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好像看见他看不见的神，所以我们的一生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、一个期望，让我的生命当中，基督在我生命当中被实现，生命，基督生命在我生命当中能够被彰显。我只是一个玻璃的透镜。不是看到我，不是看到我的丰功伟绩，不是看到我的哪些出人之处，是从我的生命中看见那位神。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观，我自己一生所追求的，每天的祷告就是盼望神的生命在我生命中能够被别人所看见。别人看见的不是我是谁，别人看见的是基督他的生命的荣美。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，不管是基督徒、刚刚信主的朋友，或者福音朋友，你正在门口探索，福音的门口探索，我盼望你能够了解，成为基督徒的意思是这个。我盼望你能够进来，让我们一起过这样一个生活。我们对你发出这样的邀请。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，我做个祷告结束。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？你可以跟我一起，在你心中跟我一起祷告，一起邀请这位神进入你的心中。你也对他发出这样一个承诺：我愿意以神为中心，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，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让神的生命在我里面逐渐的一点一点的能够彰显出来。我就会成为神那个雕塑中的艺术杰作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人，我们里面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罪性，但是，主啊，你差遣耶稣基督降世，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使我们能够与神恢复这样的关系，我们感谢你。因此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愿意过一个好像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人生，愿意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身上，却能够被彰显出来，被世人所看见，然后把荣耀归给你。因此，我们也邀请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们，若是你的心里受感动的时候，我们盼望你能够跟我们一样，一起来邀请这位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，成为你生命的主宰，不但保守你， 让你过一个常常喜乐的人生，而且能够带领你、雕塑你的生命，使你越来越能够彰显神的荣美。因此，在我做下面的最后的决志祷告的时候，盼望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，你可以在心中跟我一句一句的跟随我，发出这样的祷告，对神发出这样的邀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挽回了我们跟你之间那个中断的破坏的关系，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有特权成为神的儿女。我愿意接纳你进入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生命的主宰，教导我，让我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雕塑我，使我的生命逐渐的能够显出基督的荣耀，使我的生命好像一个正在雕塑中的艺术作品，直到我这一生的结束。谢谢你垂听我诚心诚意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 Amen。我想其实这两个并不是两个东西，一个说我祷告，当然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要活出那个样子来，我们是祷告，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我祈求圣灵的帮助，在我生命当中逐渐的从里而外，从内而外逐渐让我生命能够改变，我们叫做圣灵的果子，果子就好像一个种子种下去然后开花结果，所以我们能够彰显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种子种下去啊，经过一段时间发芽成长，然后最后开花结果，到开花结果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才出现那个彰显啊，这样。OK， 这样情形不多见，祷告的时候可以清楚听见神对他说话，甚至还可以看见一些，不一定看见神啊，看见一些画面。我想这个情形有，不多，不多，不多的原因是我一辈子到现在还没有听过一次。当我们说我没有，并不代表你就不会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信主50年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声音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画面。那并不代表我没有，就别人就没有，但我是说不多。所以你当你听到这样讲的时候呢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他真的听见，真的看见，感谢主。但你不要祷告说，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呢？我也想听啊，我也想看啊，为什么不给我呢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50年来都没有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那又怎么样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相反的哈，我最近还在看一个人的书，他是因为他自己过去是在信基督教之前，他曾经有在别的宗教的经验，如果记得不错，他原来练瑜伽术的，变得非常高段的瑜伽术。他在瑜伽术里面就常常听见声音的，他也会看到瑜伽里面的那种神跟佛，神跟佛。那个作者是这样讲，当你在祷告啊什么许可由向外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像个人的像对你讲话的时候，他说八成是魔而不是佛。我说我从来没有哈，所以我无从判断。但那个人是常常他信主之前常常见到佛的，他说你见到的八成都是魔，不是神。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，原来圣经上讲很清楚，神是看不见的，神是看不见的。 那耶稣基督可以看这个，可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看见，然后现在在天父右边，耶稣基督会不会再来，在你面前显给你看？所以你不要去求，说神啊，让我看你一眼。摩西求过，神说你不能够见我的面。所以呢，我不能说你看见一个画像，听见一个声音，就是好像神奇的了不得。如果是我的话呢，我只是孤妄听之。他这样做见证的时候，我孤妄听之，我不会对这个有特别的羡慕或者特别要去追求。我也劝你，不要刻意的去追求这样的东西如此而已。这个情况下有两种，一种可能是真的，另外一种可能，不一定。那所以呢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当他说神要他跟你说什么的时候，有两种可能性，一个是神透过他好像看见一个所谓会发生的事情，可是最后的决定。神并没有说，神没有要你做什么，什么意思？圣经当中《使徒行传》你记得吧？《使徒行传》记得记在最后，保罗去耶路撒冷，然后被捉拿送去罗马审判自己，知道吗？那次他从外地宣教回来，要去耶路撒冷，路上一路上，好几个人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，说。保罗到耶路撒冷会受难，会被捆绑，会怎么？连保罗自己都知道，自己也有这种经历。然后他在该撒利亚，哎，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，先知雅加布曾经预言过耶路撒冷大饥荒都应验了哈。那一次雅加布碰到保罗，就跟他说，圣灵告诉他，他拿保罗的腰带。就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了，他就对保罗说：“这个腰带的主人要将来被捆绑，啊，被腰带捆绑一样。”那弟兄姊妹听到是怎么样呢？就苦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，你会被抓，会被捆绑。结果呢？保罗说：“先知在耶稣曾经说过，在耶路撒冷以外殉难是不可以的嘛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我要去被捆绑。”但是神要我去，而且我就在那被捆绑，然后也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因此雅加布看见的异象是真的吗？耶，保罗是在耶路撒冷被捆绑，他看见异象没有错，雅加布没有要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，你懂吗？是弟兄姊妹的苦劝，但保罗说，我就是到那里死，我也甘愿，神要我去。就算我死在耶路撒冷，也是神要我去。所以后来弟兄姊妹就不劝了。所以因此，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神要他对你说什么，通常是这样。有时候好像真的看见一个异象，但是并不代表神命令你要做什么，不等于这个哈。所以因此，如果当有人跟你说因为神对我说什么，所以你要去做什么，你可以说我要自己去祷告。如果神要我做什么，我求神对我自己说，神不会，神也不需要透过别人来传话要我做什么。我不觉得有圣经上的依据，你可以这么做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神不会透过别人看见一个异象来对你说一些话哈。以前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话呢，我可能比较保留。但是我经历过一件事情以后，一件事情，我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了。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知道我原来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，后来我暂时我就离开那个教会嘛。我刚离开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在嘀咕，我当时离开的事情，那个决定对不对？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？因为你离开一个教会的话，总是有一点点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啊，然后会反省检讨，我有没有做错什么啊？事情如果再来一次，会不会怎么样啊？等等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大概我离开以后几个月，有一次，我们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姐妹， 那个姐妹呢，是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但是不太熟。她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团契的一个同工，我是台湾大学团契主席，她是另外一个叫做辅仁大学，是个天主教辅仁大学团契的一个灵修或什么。我们每个月一次，各大学的主要同工会在自己有个祷告会。那有的时候团契是派主席来，偶尔有时候派副主席来，也有的派灵修来，所以他来过，在那个会议当中我们见过面。但因为他是另外一个大学，所以我们只有几面之缘了，不是很熟的。但他的名字我大概记得。那你看大学毕业多少年？所以那一次，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以后30年了，30年呢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从来没有通过话。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就不是很熟，只是哦知道这个名字。忽然间打电话来，30年后，他打电话来，我很惊讶，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。他说是这样子的，他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特别感动他，要到 Boston 来找我，要跟我传一句话。我说啊，有这回事吗？那他本身有一点点灵恩的背景，有一点哈。他说对，那所以我就到处在找庄主坑在哪里。他说30年前知道你以后，我也知道你去专做牧师了，可是你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他问了很多人，因为他自己在美国教会，所以他到中国教会到处去问，那就问到我，然后问到这个电话他问到了，那他人已经坐飞机到 Boston，他从费城过来的，他下飞机在机场打电话，他问我地址，他说我叫个计程车过来。因为上帝要我传一句话，传完我就走。我已经哦，也是这种事情，他就真的从机场，Boston 机场，坐计程车就到我家来。到我家以后，他说时间不多，我话讲完就要走了。他说上帝要我讲的一句话，第一句话就是英文说 "I am pleased"。就说我很满意你所做的事情，可是那个姐妹说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上帝为什么说她很满意？她问我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就跟她讲，最近我刚离开那个教会，为了一些事情，然后我们在想，我们这样的决定有没有不合乎神的心意啊？因为左想右想，也可能对，也可能不完全对。哎，这有点自责，说哎呀，如果事情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啊？等等。然后她说哦，上帝说 I'm pleased，所以上帝对这个结果很满意，而且对你们做的决定很满意。I am pleased。哦，哇哦！然后第二句话，上帝要我说 "go"，但他我不知道，他上帝要你 go 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他要你去哪里？哦，我说我没有要去哪里，我还是在 Boston。不过呢，我只是从此以后我会变成自由传道，然后有可能我会开始，因为这个之前我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。我很少出，比较少出门，不是没有，很少出门。那以后我可能要到处教神学啦，讲可以接受外面的邀请去讲到，所以会比较走动比较多。说 I'm go everywhere, any place, any time，就这样意思。哦，那对了，上帝意思说 go，不要绑在一个地方，不要困在一个教会里，go。啊，我说 make sense，这里要讲两句话，I'm please and go，没有了。然后我们聊了大概半个多小时，可能不到一小时。然后他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计程车在等他，反正他就坐计程车就走了，然后就回费城。然后快20年了，又过了十几年了哈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络过。所以你说会不会有人神要某一个人这样传话呢？呀，有可能的，我不能说没有哦，但至少他没有。特别要我做什么？因为所谓 go 我已经在做了嘛，而且我那时候已经做了，我也不是要我去做什么，我已经做了，只是说 OK，yeah，就印证而已。所以我们正在犹豫说，我们做的决定，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？神就派了好像一个使者来印证说 yes，是的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你做的。所以我不能说没有哈，但是我只是说我们要比较有智慧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，而不是 神要他来跟我讲，我就只好盲从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就是说丢硬币嘛，哈啊，神啊，如果是正面是怎么样啊？碰到一个男生，我要不要接受他求婚呐、啊？然后就丢一个铜板啊，就嫁了或者不嫁了。我告诉你，最好不要这样做，不是完全不可能，不是完全不可能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他们有时候是用一些这种的方式哈，直签，但是在今天。新约时代有圣经的教导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不太会鼓励用这样的方式。那当然，我们用别的方式来做决定。所以我说，掷硬币的方法，神要用也可以用。不过，通常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比较少啊，会觉得神还是会用这样的方法啊。那因为这样，跟异教徒差不多。你知道，台湾如果是他们到庙里面妈祖庙的话，他们就是拿一个那个。他们叫寡杯，那个圣杯啊，丢下来，它两个，什么一正一反，两个都反，两个都反的，都不同的那个。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的哈。OK，没有别的好办法。你既然一定知道自己的问题嘛，就是你的生命中没有好像让你的丈夫看出神的那种好的一面。那怎么办？继续祷告。但是你刚刚已经点出你的问题了哈，我觉得是让你的问题本身已经指示你的答案。你是需要好好祷告，但是你要祷告什么？你不要把祷告焦点弄错了哈。有些人祷告知道，神啊，我老公没有信主，他是死不悔改的。神啊，你让他信主啊，让他信啊，主啊，你让他信。我们是求神去改变我的丈夫，你忘掉了。真正的祷告是神啊，求你改变我，改变我。就你刚刚自己说了嘛，我的行为上没有体现出神的儿女应有的样子，求你改变我，改变我，然后让我的生命能够让他看见神的样子来。你要祷告这样的嘛，你不是说神去改变他，改变他，改变他，然后你都不改，你改变他，不是。你说神啊，改变我，让我能够活得更像你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而神在你看你上动工的时候，你就看着很奇妙的事情。你说你丈夫很顽固，我告诉你，再顽固，他都可能会改变。我记得几个礼拜前，曾经有另外一个人在问问题，提到家人的事情嘛，我不是做过见证吗？就是我爸爸。就我爷爷，我祖父，我没见过的祖父，本来是基督徒，我爸爸原来叫西门，后来因为教会的一些不好的见证绊倒他，他就把门子拿掉了，门都没有了，我爸爸就变成装西，本来装西门变装西了，然后跟我妈妈结婚，我妈是基督徒，可是我爸爸常常是死不悔改的，就是不改变，那对基督教很多反感，然后我信主，我大学一年级信主。啊，开始就骂到我，那你说我们怎么敢跟我爸爸传福音嘛？但是最后我爸爸，我大学毕业去当兵的那一年，我爸爸受洗，他自己的见证是说看到我们的改变，连我们自己都没看出我们的改变，所以我再一次说，你好好祷告，但是求神不断的提醒你改变你，改变你的生命，剩下你就看着好了，会发生很奇妙的事情。的确，问题在这里，你的生命没有彰显出神儿女的样子来。但是不是立志你要改，不是圣灵的工作，可是你要求祷告神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知道我不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像神儿女的样子，但是你可以求神，你帮助我改变我，随时提醒我，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被你改变，就真的可以改变。那我今天同样没有时间讲另外一个例子，我们曾经帮助过。一个姐妹嘛，她那时候是慕道朋友，还没信主来。她丈夫也是非常顽固的反基督教。然后她刚刚在慕道，然后准备要信主的时候，她丈夫自己告诉她，她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。 她丈夫说：“我不想跟你离婚，不过你看不惯我们就离婚，否则我告诉你，我两个窝，爱去那儿就那儿，爱来这儿就这儿，哪有个女人可以受得了这样的事情？”她还在问我们，我们就说。他有外遇啊，你有十足十的理由，你可以离婚的，你没有犯罪。但是如果你愿意给他一点机会，一点时间，不是马上就签字离婚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但你没有义务要这样做。然后等等，就是总而言之，长话短说，就是一两年之后，结果他这个姐妹是慕道友嘛，后来她愿意决志信主，她丈夫不让她受洗。那我们说暂时不要受洗没有关系，但总而言之很奇妙，她丈夫自己回来了，不去那女人了，还把那女人骂一顿。那个姐妹从来没见过另外一个女人长什么样，她说我瞎了眼，她丈夫自己骂自己，我瞎了眼，跟那个什么什么说回来了，所以她是没话讲。可是这个姐妹慢慢在改变的时候，她自己都没觉得，她丈夫觉得。她丈夫自己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回来吗？为什么跟那个女人拆伙了，跑回家来了？就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丈夫改变，不但婚姻恢复了，后来丈夫要她知道她太太想要受洗，去受洗，去受洗，连女儿一起带去，你两个一起去受洗算了，她叫她去受洗。所以。”婚姻恢复了很多事情，那事情是神做的。她这个姐妹哈，没有跟她丈夫讲过一句基督教的事情，虽然她丈夫都知道，她从来没有跟她传过教。那只是祷告，神求你帮助我，让我看见我的婚姻搞成这个样子。她有她的错，我一定有我的错。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，神让你让我知道我错在哪里。她就天天这样祷告，那她整个人就生命在慢慢改变。她丈夫都看出来说：“哎，你不一样。”结果婚姻就改变了，所以我再一次说，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。祷告求神改变你，剩下神会做奇妙的事情。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